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在这章的圣经跟前面第五章第六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片段，因为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谈到我们如何待人处事的事情。当然在整个登山宝训，我们整个的焦点是谈到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品格，谈到基督徒的义到底跟世人有什么不同，然后我们谈到价值观。所以上礼拜我们谈到一些关于金钱的态度、财富的态度，但是当第七章谈到对人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在整个的信仰的里面，人跟人的关系还是整个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快结束的时候，耶稣谈到这个问题，谈到对人的问题，但他谈到对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提出一个平衡的一个观点。一方面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然后这个后面第五节他有提到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眼中的刺梁木，然后才能够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提到一个对人的态度要宽厚，不要太挑剔，不要没事我们说找砸，是不是好像鸡蛋里面挑骨头。可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提到说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不要过分的挑剔的时候，那么会不会我们对人的态度就完完全全就是说好好，我也不批评，我也不比较，我也不说这个，我也不说那个，以至于到个地步我们没有是非没有对错呢？所以忽然间第六节就说了一句话，看起来是很重的、很刺耳的，甚至是很冲的一句话，说不要把圣物给狗。这是什么话呢？所以你要知道耶稣所提供的是两个平衡的，一方面我们对人要宽厚，我们对人不要过分的苛责，可是也不要失去你的判断力，我们不能够分辨好的坏的，该做的不该做的，对不同的人我们要有不同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是谈到一个对人的一个态度。当然在最后这一段第七章的快要结束的时候，第十二节是整个的一个结论和中心点的时候，这个是下一次我们会提到，他提到说对人的态度结论就是你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对待别人。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谈到一个对一般的人，甚至你可以说是对朋友，那么在第五节这边甚至提到说你的弟兄。那通常在说弟兄的时候一般来讲可能是指对信主的一个朋友，我们用弟兄这个名词，但是也可能是指一般的朋友，至少不是陌生人，也至少不是你的敌人。当然这段圣经它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情况下。首先他一开头提到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什么叫论断呢？论断这个字当然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普通的所谓判断做一个判断。那难道耶稣叫我们不要做任何的判断，不能说对不能说错，还是说我们都不需要用我们的头脑在任何的事情上吗？我想基本上当他这边提到论断的时候，中文这个翻译我想是很能够抓住他原来想要表达的那种强烈的字眼。论断，你知道对一个人做出一个评论判断是一件事情，论断是一件事情。论断好像说我们说铁口直断这个算命的，他一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说这样就一定是这样，这叫做断定啊。当中文翻译成论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批评，一方面我们好像是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一个立场上来做一个宣判，也是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不可以去论断任何一个人，当然更不可以论断你的弟兄。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去做慎思，做明辨，而是你没有资格坐在一个审判者的地位上，因为唯有神是真正的审判者。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在一个审判者的地位上做一个定罪式的宣告，这叫做论断。另外一方面，论断也好像是我们叫做盖棺论定。什么叫盖棺论定呢？当一个人死了以后，棺材板一盖，然后你说好，这个人死了，过去的是是非非现在可以做一个总结式的结论，这个人是好是不好，叫盖棺论定。通常一个人还没死的时候，你是不可以盖棺论定的，因为你不知道以后还会怎么样。他到今天为止可能是如此，明天如何，明年如何。何况我们历史告诉我们，很多的人已经死了，可能死了十年了，二十年了，甚至一百年了，甚至一千年了，还不容易盖棺论定。你对哥伦布的看法怎么样？前几年当在庆祝或者是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以前我们想象中的哥伦布都是发现新大陆，他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他是伟大的冒险家，哇，他是这个，他是这个。现在每次想到哥伦布的话呢，他是 bad guy， 他是个坏蛋。为什么呢？他发现了美洲没有错，可是很多印第安人死了，因为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因为奴隶，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所以现在来看，历史上对哥伦布的评价呢，一下子从英雄变成狗熊。但是也不见得到今天所有人都认为哥伦布真的就是坏人，很多人还是认为哥伦布还是很伟大的。历史人物容易盖棺论定吗？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已经过世了几百年，包括近代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你都很不容易做评价的。何况一个人当他还活在这里，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做的是不对，可能做的是对，我们能够现在就给他一个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论断吗？圣经上说不要论断人。第一个，我们没有资格站在一个审判者的地位上；第二个，我们要做这样盖棺论定的最后结论的话呢，也往往不知道事实的全貌。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可是你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无非是全部事实的某一个片面，可能我们所知道那个事实的片面是真实的，可是只是部分的真理，还不是全部的真理。太多的时候，我们依据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然后立刻做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结论。耶稣说我们不可以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有些人说不要去论断人，免得别人同样来论断我，所以我为了不要让别人论断我，我就不要论断你。其实这个论断，不要免得被论断的意思是免得被神定罪。我们不是怕人的论断，所以我就好了，我就不论断你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也包含一部分的意思，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免得论断被论断，就是说若是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论断人的话，在神的面前我们会被定罪。但是接下来耶稣也说的，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神会用同样的量器来量我们，当然也很可别人也会用同样的量器来量我们。有些人他在人际关系上常常是有问题的，就是常常跟人处来处去的时候，常常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点点反省，是不是我跟人相处上的困难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这个人是非常容易挑剔，非常容易论断别人。那我常常这样的话，别人也常常会用这样的方式反过来对我。当然我深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和姊妹存心要去论断人的或许不多，我能这样假设啊，或许有意要去论断人，有意要去批评人的不多。大部分人都觉得我其实是出于一番好意。问题只是在于，当我说我出于一番的好意提出一些我的评判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你的心态，非常注意你用的话语， 非常注意你在对谁说这样的话。通常时候我们变成论断的原因就是在于，当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心思和意念没有经过很好的反省，话就痛口而出，说了就算。可是问题是话说出去以后是很难收回来的，是很难收回来的。那因此当你话说出去造成伤害之后，可能造成的问题以至于在你的人际关系上产生很大的问题。每一个人跟你相处了，多多少少或早或晚都被你的话所伤到。你的动机是如何呢？我记得我以前引用过有一本小书，有个作者，我觉得他很多的思想帮助我们能够思想更深刻一点。这个人叫做，中文翻译叫做贾艾梅，其实他的英文的名字叫做 Amy Carmichael。 Amy Carmichael 是一位宣教士，在印度非常非常多年的时间，30多年，他做很多孤儿院的工作。当然他不像今天大家所知道刚刚过世的天主教的 Mother Teresa 那么样的出名，他所做的工作完全跟 Mother Teresa 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 Mother Teresa 因为有新闻媒体的介绍以后，大家都知道 Mother Teresa， 甚至不久天主教的教廷要把他封为圣人了。 Amy Carmichael 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一样的伟大，只是他不是那么样的出名。他做了30-40年的时间，他在印度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也写了一些书，他写的书都不是写很大的书，有一些是像是他的心灵的一种独白啊，心灵里面的一些反省。他曾经这样说过，若我可以轻易的议论别人的短处和过失，若我可以用漠然的态度讲论甚至只是一个小孩子的错失，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亚历山的爱。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我不是故意的要论断人，但是我会不会很轻易的就谈到，哦，这个人有这个毛病，哦，这个人有那样的过失，哎呀，那个人就是这样子，哎呀，这个人天生就是那个嘴巴，哎呀，这个人就是这样。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上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个爱。若我对别人的差错漫不经心，似乎把他们看作当然的事，哦，他们常常都是这样，哦，他是这样讲话的，他就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会从别人被取笑中得到乐趣，若我会在谈话或甚至思想中来奚落他人的时候，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多少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中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被取笑、被玩弄，或者是因为犯了一个错，然后被大家在批评，然后拿很尴尬的样子，我们会觉得有一点乐趣。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若我会写一封无情的信，说出一句无情的话，让一个无情的思想侵入我的心中，而不感觉到羞惭与伤痛，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很多时候我说过，也许我们不是刻意的去论断人，但是我们的思想中、我们的心态中，常常不知不觉的成为一个温床，成为一个地方，让一些无情的思想会进来。在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在某些你不经意的时候，你的话就出去了，而那个话是一个论断人的话、伤害人的话，是一种盖棺论定式的话。哦，他不配做什么样的人，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话说出来，谁知道谁不配做什么呢？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当然接下来他说了一句相似的话，在第3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他意思就是说，当我在说别人有毛病、别人有错误的时候，圣经中从来没有禁止我们去指出别人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 几乎是耶稣命令我们，指示我们应该这么做的。只不过他提醒我们一件事，当我要看出别人眼中的刺的时候，小心我们的眼中有个梁木。当然耶稣是用一个夸张的对比，刺是什么刺呢？其实就是木屑，你锯木板的时候都有些小木屑，可能是小小的一个，像一个小粉一样在空中可以飘的那种的刺。当你看见别人眼中有刺的话，就是说哇，你是观察入微，把小小一点错都看到了，忘记你眼中有一个梁木，就是盖屋子的那个屋梁的那个木头，那是多大多长的一个木头，你没看到别人眼中的一点点小的木头的粉末，你都看见了。因此耶稣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假冒为善呢？因为当我去掉别人眼中的刺的时候，我们都是出于一片好心的，对不对？来，你眼中有点刺，我帮你去掉，这都是好心嘛。耶稣说假冒为善，你假装做好事，其实呢你心中却在论断，你心中却有偏见偏见和成见，叫假冒为善。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说一句责备人的话、批评人的话的时候，至少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自认为我们在做一件好事，我在帮助别人，让他看见他的错误。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这么做，我说过的，甚至在很多场合耶稣说你该这么做，你该这么做。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有提到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应该去告诉他，他有错了你要去告诉他。但是要避免的是，当我要说出别人的错，找出别人眼中的那个木屑、那个刺的时候，却忽然间忘掉了我们的眼中可能有巨大的梁木，造成我的偏见，造成我的成见。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那些喜欢挑剔、喜欢批评人的人，往往自己有一些自己的所谓的梁木，就自己的一些问题、自己的一些毛病，只是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像这样的人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缺乏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那对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一些困难、自己的一些偏见呢，好像是茫然不知的。那么对别人呢，却是看得巨细如遗，就每一个小细节你都看得很清楚，或者你以为你看得很清楚。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你的眼睛如果有梁木，你在看人的时候就已经有的扭曲、有的偏见、有的遮蔽。所以很多时候圣经上提到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在反映，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都是一个有罪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无非我们是一个蒙了恩典的罪人，并不代表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就是比别人有更高的身份、更好的一些什么东西，甚至我天生的就是一个看事情看得很清楚的人。有很多人是真的天生的就认为自己向来是很公正的。你对你自己的公正有绝对的信心的时候，小心，在你的眼中就可能有梁木。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绝对公正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点自我的提醒跟自知之明的话呢，你很可能是要帮助别人除掉他眼中的刺，可是结果，因为你眼中有梁木，因为你眼中有偏见，所以你可能看见的刺不是刺，或者你要帮他除掉去刺的时候呢，结果没有除掉，反而伤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有经验帮你的朋友，他眼中也许吹进了一个沙子，你要帮他把他的沙子拿掉。当然现在我们普通就是吹啊吹啊吹的，那有时候吹不掉呢，你真的要用什么东西去把它弄掉的时候，如果你眼睛真的看得够清楚的话，那么你真的可以做。那当然在美国通常说你别做，做完的话有人会告你的，找眼科医生，眼科医生用水洗、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因为那不是简单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可能是真的要帮别人把他眼睛中的沙子弄掉了，结果可能他眼睛的角膜都被你受伤害了，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你要除去你别人眼中的刺吗？小心你的眼中有梁木。不是说你没有资格这么做，而是说你可能造成了一个偏差。 所以耶稣要我们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不是说好我把梁木拿掉了以后，好我现在看得很清楚了，现在我总可以了，把你看得透透的。没有没有，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好除掉眼中的梁木，然后你去看看谁眼中有刺，就拼命去看别人眼中的刺，专门挑毛病。耶稣的意思是，当你能够去掉你眼中的梁木，你能够看得清楚，最后你最要做的事情是去掉那个刺。去掉别人眼中的刺，这件事情没有被禁止，不是说不可以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是可以的，甚至有时候我说是应该要这么做，只不过这个之前先去掉我们眼中的梁木，免得我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偏见。那当然在教会的里面闲言闲语是会有的，教会当中有一些话，直接的间接的有意的无意的批评也是会有的，但是你要记得一些事情，在圣经中当提到批评，提到论断，提到传播谣言、散布纷争这类字眼的时候，圣经是用非常严厉的字眼来禁止、来警告的。这些禁止、这些警告的字眼，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譬如说，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边提到什么呢？提到一些批评，提到一些论断的话语。那么当然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是提到末世的时代，在黑暗的时代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像第二节，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棒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你要特别注意，这边所说的这些所批评的，都不是不信主的人，都是指信主的，或者说表面上属于信主的。因为只有信主的才会卖主，那不信主他卖什么主呢？他本来就不属于主嘛，他信主又卖主，也只有信主的人，他才会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他不信主的人，他表面上也不敬虔，他就摆明告诉你我不信的。他不会有敬虔的外貌，有敬虔的外貌的都是表面上他是信主的，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前面所说的会说谗言，会有毁谤的话语，没有亲情，不解怨，意思就是说不是解决纷争的，反而是制造纷争的。然后呢，不能制约，有些人讲话是不能控制的，讲话说出来就是到哪就杀到哪里去了，嘴巴跟刀子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因为这样人的属灵的生命有问题，这个是圣经上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的。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在第三章第一节，你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候有些人会这样。所以圣经上对这些有非常严厉的警告。旧约的箴言第六章十九节也提到什么呢？他提到神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第十六节、十七节说，神憎恶什么样的人呢？憎恶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腿、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神所憎恶的。但这些人同样的，你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非基督徒，这些人很多人可能是所谓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可能因为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或者是一些在弟兄中不善纷争。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个神学院的教授，他自己也有牧会的经验，他特别告诉我们这些神学生将来要去牧会，他说教会中有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你必须将来做牧师去面对的罪，就是散布谣言。Gossip， 有些人觉得说，哎呀，只是传播一些是真是假，这种传一些流言，这没什么，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的教授说，这不是人之常情，这是教会中的癌症，教会中的 cancer， 因为这个东西会造成教会当中许多的问题。教会里面有时候有纷争，教会有时候会有分裂，教会有时候当中会有误解，教会当中有弟兄或者姊妹，甚至是传道人受到严厉的伤害的时候，常常是来自于这类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说耶和华所憎恶的其中有一样是不善纷争的人。所以在言语上我们要何等的谨慎，不要去论断人，也不要没有先自我的省察就假冒为善的，好像要去帮助别人纠正别人的错误，其实我们自己很可能有更大的错误。然后第六节耶稣就谈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么第六节这节圣经呢，可能对基督徒来说，甚至对慕道朋友来说，这节圣经是很难吞得下去的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讲的实在是很重，又好像很难听。因为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在谈这个之前，我先说明一下它有一个背景。圣物给狗，这个圣物是什么呢？在犹太人的祭司他们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饼放在一个桌子上，那个桌子叫做陈设饼的桌子，那个饼是专门在圣殿用的饼。那个饼除了祭司是没有人能够吃的，那个、圣物。他的意思是说，你想想看，会不会有个犹太人的一个祭司，他到了圣殿里面，他们那个饼摆了几天以后，或者一天就会换新的，那么撤下来那个饼还是圣饼。理论上，撤下来的圣饼要在圣殿当中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那会不会有个祭司，他刚好有一只心爱的哈巴狗就来了，来来来，给你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算犯罪的，而且是严重的罪，就是亵渎圣物。你心爱的哈巴狗不可以的，这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在当时犹太人所谓的狗，当时犹太人啊，我想今天的犹太人可能不同了，当时的犹太人是没有人养狗的，所有的狗都是野狗。所以你不要想说不要把圣物给狗，那好虐待啊，他饿了为什么不可以给他吃？所有的狗都是野狗，这个野狗都可能会咬人的。那猪呢？第一个，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所以在犹太人看来，不吃猪肉，猪是污秽肮脏的不洁净的物。第二个，因为他们不吃猪肉，认为猪是肮脏的，所以他们没有家里养的猪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养猪来吃的，更不会有人，今天有人的那个宠物之一是养猪的，他养一猪牵着猪跑来跑去，不会有的。这种猪，那种猪都是什么猪呢？山猪、野猪，会咬人的猪，所以他会吃了珍珠还会咬你，他可能有两个大牙。所以你不要把猪跟狗想象成那种可爱的小动物，为什么不能给他吃呢？啊，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低呢？不是，那时候的狗跟猪都不一样。再一点，你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什么东西去喂猪。以今天如果在西方人的社会，美国社会来说，你也要了解一件事情，如果你去露营，马上在露营区就有一个牌子写不要喂熊，不要去买一个什么 McDonald 汉堡，喂熊，小心他把 McDonald 吃了还咬你一口。所以基本上猪跟狗都是野兽的意思，不是宠物。第二个，没有错，他在说猪跟狗的时候，当然暗示说这个原则的里面是对某一些人的态度，仿佛你对这些野兽一样，因为他不是有正常的人性的，不能以人之常情来跟他相处的。那这样情况下你的态度不应该一样，所以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那么什么是这些所谓的猪跟狗呢？圣经当中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形容，就是愚顽人啊。诗篇十四篇提到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并不是说一个不相信有神存在的人都是猪跟狗，而是说这些人，当诗篇在说的时候，那些人有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的背景是代表他们从犹太的这个整个民族宗教文化的遗传下来的话，他们对神有基本的认识的，而有这样的认识的人却仍然故意的抗拒挑衅或者是谩骂或者嘲讽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信仰问题的话，这种就被圣经上叫做愚顽人，不但是愚蠢， 而且是顽固的。所以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有些人对神的问题有怀疑，或者说哦，我目前不相信有神，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他还在探索，或者说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这个不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这种愚顽人，愚顽人是他已经知道了，但他仍然执意的去抗拒他，去反抗他，甚至去嘲弄他。所以这些所谓的愚顽人，或者所谓这边所说的猪跟狗，在圣经上有的时候固然是指不信主的外邦人，在某些情况下，但也有很多时候同样的它是指的信徒，就所谓的假信徒。譬如说腓立比书，在以前我们讲到的时候也稍微提到过，腓立比书第三章也提到什么呢？提到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什么东西呢？保罗在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说，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小心狗。所以说好像贴个，有些人家门口挂个牌子，内有恶犬，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他所说的犬类是什么呢？同样的是那些人自己行了割礼，而且以自己的割礼为夸口。你要受割礼都是犹太人或者一些犹太传统下的信徒，他们以这个来夸口，不是靠着灵圣灵夸口，而是靠着肉体夸口的。保罗称他们为犬类。这些是有基督教的背景，或者基督教有某种的认识的，不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但他被称为犬类。如果你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的话呢，他那边就提到猪跟狗。彼得后书第二章，他提到那些假师父，假师父，他用的话是非常重的话哈。他让他先用旧约的先知巴兰的例子来说，然后第二章十七节，他就提到这些假师父是什么呢？这些人是无水的井，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才刚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等等等等，到二十一节，他们晓得异路，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不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圣经上有时候是会有一些责备人的话，责备得很凶的。可这边所说的猪跟狗，同样的不是指非基督徒，是基督徒，甚至是以师父自居的。所以这边所说的对象包括一部分的非信徒，但是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假信徒，甚至有一些是在信徒中所谓的领袖们，他们明知却故犯，知道真理，知道义路，却好像故意抗拒而行。那么耶稣这边说什么呢？他这边主要的焦点是说，我们怎么样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他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需要有点分辨。一方面我们说不要去论断人，好像不要做一些恶意的批评，但不是不要做判断。耶稣反而说你要做一点点判断，有一些人如果是像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不要浪费你的精力，不要浪费你的资源，你不必做，因为他们是明知而故犯。有一些人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格外的要花心思去教导，去帮助，用爱心去关怀，去挽回。但也有一些可能你必须采取另外一个态度，就是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不必浪费你的资源，不必浪费你的精力在他们的身上。那当然这样说的话呢，包括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么你不一定需要花费心思跟这样的人去传福音。原因就是说，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人，经过判断，你知道这样的人是非常清楚真理是什么，他只是有意的去抗拒的话呢，你可以不必这样做。那么圣经上有一些例子，一个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挨家挨户去，如果到某一家，那家跟他们问安，他们有配得平安，你们就进入他家，他接待你们。那有些家庭拒绝接待你们，那个城如果拒绝福音呢，他说跺一跺脚，把你脚上的尘土都跺下去，离开这里，因为他们不配得这个平安的福音。有些人会传福音这样传的吗？敲敲门，哦，你不听，跺跺脚。我们今天不一定会这样做，因为那个人拒绝福音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那么他过去有没有接触过等等，所以你不会轻易这么做的。但是当耶稣这样说的意思，至少说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一些人，可能如果你非常的清楚知道他为什么拒绝福音，而且是一种无理的这种对神的福音的抗拒的话呢，我可能会采取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不会再浪费心思力量在这样的身上。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到一个城传福音，那个城的人拒绝福音，保罗跟巴拿巴在那个地方就把尘土跺下去，掉头就走了。你知道这些动作本身的表示，就是说他们至少暂时的不会花费时间在那个地方向那些人传福音。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一部分是这样。那如果有一些是所谓的假信徒假师父呢，我们当然想说我们要为真理而辩，我们要跟他们辩论等等。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辩论，有大叔有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的为真道，一次传给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但也有的时候这边所说的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不必把珍珠丢在猪前，不必跟他们做无意的争辩。所以提摩太后书刚才所读的最后的结论就提到说，那些是有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的人，离开他们，多说无益，连争辩都不必争辩，就是跟他们划清界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做。当然谈到这儿的时候，也许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开始有个困扰，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论断不要论断，什么时候要分辨，什么时候该继续用爱心去关怀，什么时候说够了我不碰你了，那什么时候该这样做，什么时候该那样做呢？所以这是为什么下一次我们谈到祷告，因为只有神能够真正告诉我们，神能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对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但是基本的原则在这里，但是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求神来帮助我们，一方面学习平衡，不要对人有过度的挑剔过度的批判但是我们对人也同样需要有某种的判断力。我们不是要做烂好人，我们但是也不是对人有过分的挑剔，相反的我们能够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用爱心去宽容去接纳。但整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祷告，求主用他的智慧来引导我们，在适当的人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情。那特别重要的是当我们谈到论断批评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中可能这样的事情我们难免都做过。所以特别当今天我们接下来有圣餐的礼拜，要领用耶稣的身体所预表的这个饼，以及他的血所代表的这个杯的时候，求主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曾经对人有论断，我们是否曾经跟人之间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由话语造成的，我们跟他之间的误会，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些伤害，到今天我们都还没有真心诚意的去解决。我们有很多时候把一些这种的伤害话语上的各方面就把它搁在那儿，反正时间久了他就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了。如果圣灵今天提醒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不但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也愿意跟人去和解。很多时候我们在话语上可能有意的无意的直接的间接的伤害到人，如果圣灵提醒你了，正如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也有提到的， 当我要在神的面前坛前献上祭物的时候，若我想起弟兄与我怀怨，表示说也许因为我的论断，因为我的批评造成他的伤害，以至于他心中对我有怨气，放下礼物先去和解，再回来献祭。这个原则就在于说，当我们每一次好像一个月一次例行的圣餐礼拜，其实不是例行的，每个月有一次的机会，借着这个圣餐再一次提醒我们，也让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如果圣灵提醒我可能有一件几乎要遗忘的陈年往事，忽然间在我心中想起，哦，我曾经是不是在什么事上得罪过我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必须为一件事情在神面前再一次认罪悔改，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同时我们应该尽快的立刻的跟那位弟兄跟那位姊妹和解，该道歉的该道歉，该挽回关系该挽回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经上所说的话对我们能够提醒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在圣灵的光中，主，我们深深地感觉到许多时候我们在话语上或者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曾经论断我们的弟兄，论断我们的姊妹，我们曾经在许多的事情上做过一些不正确的或者是有偏差的一些评断，甚至我们也把这样的评语传播在别的弟兄姊妹当中。主，求你帮助我们，当你提醒我们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你面前再一次的省察，再一次的认罪，也愿意真诚的悔改。特别当我们要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恳求你的圣灵显示我们许多隐而未现的罪，好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台前，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也领受你的恩典和祝福。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